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和美国十月份的就业相关的一个消息。美国劳工部呢，在今天12月5号是发了一个报告，说10月份美国的职位空缺的数量降到了870多万。这个数字呢，就表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为什么说它是在降温呢？10月份它的职位空缺的总数是873万个，和9月份相比是减少了 61.7 万个。降幅呢是 6.6%。 那么职位空缺的意思就是说他招聘的职位，也就是说他想要招工的那个职位没有上个月那么的多了。那这个数字呢是远远低于道琼斯公司估计的应该是940万个，而且呢路福特公司也是估计应该会有930万个，而实际上10月份招聘的这个岗位的数量，也就是说职位空缺总数只有873万个，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所以说呢，这个劳动力市场是在降温的。因为10月份的职位的空缺减少，所以美国的职位空缺和可用工人的数量之比是降到了 1.3:1。也就是说呢，有 1.3 个职位的空缺需要人，而只有一个人可以去应聘。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每个求职者大约呢，你可以有 1.3 份工作可以去选择。那么在几个月之前呢，这个比例还是2:1左右。也就是说呢，几个月之前一个人可以对应着两份工作可以去选择。那么这一份啊，由劳工部下属劳工统计局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的调查报告，从来都是美联储政策制定者他们密切关注的经济的指标其中的一个。这些美联储央行的官员们正在通过这些数据来寻找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迹象。那么在这里不得不提的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劳动力市场降温呢，对美联储来说就是一个他所要看到的一个消息，这就表明他的紧缩的利率政策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劳动力市场在冷却，也就意味着美联储的政策抑制住了通胀。那么实际上职位空缺的数量呢，在8月份和9月份是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的，随后呢10月份是呈一个回落的趋势。所以当时也有一些美联储的官员和外界的分析认为，美联储的政策是会有一个滞后的效应的，所以对美联储来说应该会是一个好的迹象。那么大多数行业的可用职位的数量啊，其实都是有所下降的。教育、医疗服务的空缺职位的降幅是最大的，减少了大约是 23.8 万个，金融活动呢是减少了 21.7 万个，休闲和酒店业减少了 13.6 万个，零售业呢是减少了 10.2 万个。虽然说职位空缺是大幅度的减少，但是呢总雇佣的人数仅仅是略有下降，而裁员还有离职的人数呢是略有上升，辞职率也是变化不大。那么这上述的几个数据呢，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工人们对自己跳槽能力的信心。自愿辞职者的数量的减少，就有可能表明人们对经济的安全感觉得降低。也就是说，如果是自愿辞职，未必就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就是对经济的这种安全感是有所降低的。那么这也标志着工资的增长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虽然这些数据啊是美联储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呢，就是需求的职位没有那么的多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最好是平稳度日，像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不要着急跳槽，也不要着急换工作，度过这个时期我们再说。好的，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听众朋友，您如果近期有回到中国的打算的话呢，那么下面的这个消息可能需要您稍稍的留意一下。这个消息是说呢，中国的疫情是持续的蔓延，美国联邦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在昨天的时候呼吁白宫对华实施禁飞令。吉梅内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共产主义中国不可信，在对一种神秘的病有着更多的了解之前，我们必须立刻禁止中共和美国之间的所有的旅行，来保护我们的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 其实美国的参议员们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不明的疫情感到了担忧，他们在公开信中都表示说，世界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另外一种未知病原体，它还有可能会传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美国流行病学和健康经济学者丁亮博士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对中国再次出现的疫情是表示到了担忧。他说我听到中国很多的内部人士告诉我，中共当局告诉中国的医生不要报告任何的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也不要报告任何测试的结果，这听起来是异常的耳熟。那为什么说听起来异常的耳熟呢？当时在2020年中共就隐瞒疫情，并且对外声称并没有人传人，造成中共病毒是肆虐全球，无数生命死亡。那么现在就有消息报道，在中国的疫情呢是又有所蔓延，所以现在议员们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禁飞令。所以近期如果听众朋友您如想回到中国，那么就根据当下的情况去看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平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美国各个地方的呼吸道疾病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发布了一个警告，说美国各个地方的呼吸道疾病的病例正在增加。CDC 曾经早在12月1号就发布了一个消息，当时就说发现幼儿中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活动升高，而且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流感的病例呢也在增加。在最近几天，尤其是中西部还有大西洋中部地区的新冠的病例也在增加。CDC 说，在全美范围之内，包括重症监护病房在内的所有的患者的病床占用率保持是稳定的，可是儿科住院床位的占用率呢却一直在增加。那么报告说啊， RSV 呢就是一种主要影响幼儿和老年人的病毒，它的急诊就诊和住院人数是持续的增加，而流感的阳性检测、住院还有急诊就诊人数呢也是在增加。对于 RSV 这种呼吸道合胞病毒来说，年幼儿童的住院率比较高，老年人的住院率呢也是在上升。那么再说到 COVID-19， CDC 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上个周11月25号当周，急诊就诊的人数呢是增加了 10.6%， 同期住院人数增加了 10%， 所以从过去的数据来看，目前新冠病毒病例的增幅还远远的低于在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一个激增。那么在美国哪几个州 COVID-19 的病例的增幅是最大呢？根据 CDC 从废水采样还有医院急诊报告得到了一个数据，显示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还有明尼苏达州最近几天的 COVID-19 的病例增幅是最大的。那么目前哪一种病毒株是最流行的呢？大约每十个新的 COVID-19 的病例中就有一个是由 BA.2.86 型的病毒的变种引起来的，而这种变种呢大约是两个周前估计的三倍。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就表示 BA.2.86 这一种病毒是一种需要留意的变异株。那么除了 COVID-19 之外呢，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关注就是肺炎的病例的情况。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呼吸道的疾病。在中国呢，儿童肺炎的病例激增，在美国是俄亥俄州的儿童的肺炎增加，所以 CDC 呢正在进行监测。CDC 指出，每年的秋冬季，儿童肺炎还有其他呼吸道疾病的诊断是都会增加的。0到4岁的儿童呢，每个周因为肺炎就诊的急诊人数，它的百分比和往年基本上是一致的。5到17岁的儿童要比往年高一点。但是呢，仍然和大流行前是差不多一致的。好的，那么对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如果到人多的地方，还是尽量的要戴上口罩，尤其是家中有儿童或者是有老年人的听众朋友啊，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稍稍的注意一下，一个细小的举措呢，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